我们常常在听语音信息的时候，听到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完成神赋予的任务和生命目的。那么借着本次的语音信息，拉比要借着他个人的生命经历告诉我们任务、呼召以及目的之间有什么区别。
From my experience in life to your experience, I wish somebody would have told 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hree.
拉比说，就我生命的经历来看，你也可以就你生命的经历来检视，我真希望有人早一点告诉我这三者之间的区别。
You don't intentionally have a mindset to think on them differently, then you blur the lines. And when you blur the lines on these, you usually will make bad choices and not respond, and you'll miss the whole package.
拉比说，因为如果你没有刻意用不同的思维去思考它们，你就会把界限混淆。那么一旦这三者的界限混淆，你常常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没有办法正确的回应，最后措施完整的祝福。
Okay, does that make sense?
Yeah. So,
okay, so anyway, I'm excited to be able to unpack this. You know, I'm developing a training, summit leadership, and that's really, it's all about this.
接着拉比与他对谈的主持人戴尔提到，他说，我很兴奋你丢给我这个问题，使我能够将它解说得清楚，因为我最近正在发展一套高峰领导力的训练。而这整个主题确实都围绕在任务、呼召以及目的的主题上。
So I've been spending a lot of time, something I learned through the School of Hard Knocks, and have read a lot of books and a lot of spiritual experiences. So if you ask the questions, I'm just going to unpack it, because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everyone, I wish somebody, if you were 30 years old, I wish somebody would have come to me at 30 and unpacked this for me.
为了精确的区分这三者，拉比说，一路走来，我也读了很多的书，并且有很多的属灵经历。今天借着这次语音的信息，我要一一的来讲解，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这个，而我自己真希望我在30岁左右的时候，有人可以坐下来，把这一切完整的为我解释清楚。说到这里，主持人戴尔就问拉比说，好，那首先让我们先来界定一下，一个人要从哪里开始去培养这些习惯与模式？真正的想要去清楚，要很诚实，要很谦卑，要去祷告，然后试着在属灵上寻求方向。所以你会告诉这样子的人，他要从哪里开始去弄清楚，去辨认自己现在的处境呢？
Okay, you know, Rick Warren's book, Purpose Driven Life, one of the New York Times all-time bestseller.I was all over that.
拉比提到，你知道李克华伦所写的那本《标杆人生》，那一直都是《纽约时报》史上最畅销的书之一。那当时我就完全的投入其中。
And I was a purpose-driven person in the corporation, training people in sales and marketing for years with purpose and goals. And then when I got radically saved, what changed in me.Was I realized spiritually my identity in Christ was going to produce the new purpose.
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已经在业界多年，我一直是一个目标导向的人，并且我在行销界一直是用目标与目的性为人做职场的训练与装备。但是，就在我突然得救之后，这一切也突然改变了，因为我明白。就属灵的层面，我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将会带来新的目的。
So I had to put the effort of what I was doing, studying and praying was like, who am I?
所以我开始做的祷告跟读经和研究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找出我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找出在基督耶稣里我是谁。
What did...If the Lord knew me, and he did, and he knew you, before you were in your mother's womb, then if you understand that identity, then that will produce the purpose.
就像那时起，我的认知要知道，神确实认识我，而这点是毋庸怀疑的。神知道每一个他的受造物。就像他对先知耶利米说，你未在母腹中，我就已经认识你了。 那么他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
Then if you understand that identity, then that will produce the purpose.
如果你也明白神所知道的这个身份，也就是你受造的身份，那么从这个身份就可以带出你受造的目的，也就是你的生命目的。
The first step is identity, the second step is purpose.
所以第一步是先找到你被创造的身份，第二个才是根据这个身份所带来的目的。
Then the purpose, you go into your destiny.
然后从这个生命目的带出你的命定。
And then your inheritance.
接着才是你所传承的。
And what happens is, once you get identity, purpose, and destiny together, that's when the networking and the finances and the ideas come.
所以一旦你知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也就是你受造的身份，那么根据这个身份，你就会知道你的生命目的和你的命定。当你将这些都连在一起的时候，人脉、资源、财务和创意才会出现。
People that lack any of those things is because the Lord's not going to release abundant favor and abundant finance to people who don't know who they are.
有些人没有这些，是因为主不会把丰盛的恩宠和财物交给那些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拉比说到这里，主持人盖尔就抛出一个问题，他跟拉比说，听了你这样说，我要问你问题，那么如果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你可以打断我。盖尔问拉比说，从你的职业生涯以及转换跑道到与主相遇，你的灵命被开启，然后离开了原来的工作，成为水果市场代理的经销商，而你都是以专业来从事每一个阶段，那么甚至有一个阶段你不顾财务的困难投入大卫之家，投入人道救援的工作。那么戴尔说，其实一般人甚至我自己，不管是在专业或者是属灵的事物上面，我们都不会去做对自己的财务没有好处的事情。可是当你面对你的呼召的时候，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不会顾及这些可能对你财务状况的冲击，而是毅然决然地做了这样的决定。所以戴尔也问拉比说，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一路上这些事情，不管是你刚决定这样做然后开始进行，一直到后来把它做出来，对你而言有什么样的影响？
Okay, so what happens is you say assignment, calling, and purpose. Okay, the assignment is tied to tasks.
拉比说，好的，我现在就回答你，因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任务、呼召以及目的。那么要知道任务是和具体的工作互相关联。
So what happened to me is in the 8 years that I was in the fruit business, started a complete marketing campaign for the company, and then I was the liaison that went to the different like public supermarket Harris Teeter. I was the face. I went out for the other two.
拉比说，我在水果产业，也就是作为水果经销商的那8年里，我为我的公司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行销系统，并且成为公司与大型的连锁超市之间的联络窗口，也就是我就是站在第一线的那个人。
And then what was happening is, when I first started, I was pretty much 70% trying to market the company to sell fruit, and 30% I shared Jesus.
在我一开始的行销工作中，我大概70%是在谈生意，那么30%的是在分享耶稣。
By the time I got into the 7th year, it was, to be honest with you, I was not really a good, our business was established and people ordered from us anyway. We had established accounts, but I was spending 70% Jesus and 30% fruit.
但是当我在这个公司第七年以后，我们的生意已经成熟了。我们建立了客户，并且也在拓展客户，所以那时候我变成70%的时间是在分享耶稣，然后30%的时间在做行销的工作。
So what happened is my assignment naturally developed into my identity.
于是我的任务慢慢地发展出我的身份。
Because I'm a preacher.
因为我的身份是传道者。
In fact, people will tell you that. People used to call me Rabbi, and I was not a rabbi, or a Jesus freak, and in a kind way. It wasn't like derogatory Jesus freak.
这个身份可以从人们的口中得到印证，因为当时人们开始称呼我为拉比，或者是用赞许我的方式称我为耶稣的狂热分子。
But I was just on fire for the Lord, but I'm out in these corporate places with people who are cussing and doing all this stuff and drinking and craziness, and I'm laying hands on and people are getting healed. People are getting saved.
他们叫我耶稣的狂热分子，是因为我为主火热。因为在那个工作环境当中，他的文化就是粗俗的话语、吸烟与饮酒。但即便如此，只要我为人按手，疾病就得以痊愈，人们也因此得救归主。
So what happened is, over time, my identity overtook my purpose.
所以假以时日，我的身份成就了我的目的。
And that's when I knew it was time. That's when the Lord said in 96, you're going to have to, like Abraham, get out of the land.
那个时候我知道时候到了。所以到了1996年的时候，主告诉我说，你得像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一般，你也得离开你现在的地方了。
So I gave my fruit business to my partners. I left, which was, you know, a lot of money.
拉比说，于是我把我的持份让给我的生意伙伴。那可是一笔不小的钱。
And I went out by faith and fell flat on my face, and the Lord had to resurrect me.
于是我凭着信心离开我原来的赛道，之后却陷入了困境。还好主从困境中拯救了我。
So what happened is the calling is if you have assignment. Assignment was my task change, and my calling developed as I started to.Naturally, kind of follow the Holy Spirit in me.
从这个转换，我们看到我的任务是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有了变化，而我的呼召是在我从事我的工作当中慢慢因着顺服圣灵而形成的。
When I see people trying, particularly ministry, I use a ministry assignment and others, but in ministry, if you try to force, like, okay, I'm going to try to get speaking engagements, You're trying, if you purposely try to build your own ministry, you're going to burn out.
接着拉比就提到，在侍奉当中，如果你硬要去打造自己的事工，努力的去找你的舞台，找机会，最终你会精疲力竭，耗尽自己的热情，自己的精力，而且还可能会接下一些你根本没有被呼召去做的任务。
Speaking to you as from experience, I've been doing this 35 years. You're going to get into some assignments that are going to cause so much spiritual warfare. You would have wished you never took the assignment.
拉比说，这是我从事事工35年给你的经历，就是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自己去铺垫、去找、去钻、去建造，
那么最终你所从事的任务可能会为你引致很多的属灵征战，搞到最后你会宁可。你当初没有接下这个任务
Because you really weren't called to it.
因为这就不是神呼召你去做的事情，是你去应召来的。
Purpose is the reason you, what you're created for.
那我们谈到你存在的目的，就是你受造的目的。
So, like, you should have, your purpose should be where you're naturally, like for you, you are very gifted at what we're doing. You're gifted at the...media side, you're gifted at doing these podcasts. So what happens is you're finding your niche.
接着拉比谈到目的，他说，从目的来看，通常他都会落在你天生就擅长的方面。拉比对着主持人戴尔说，比如戴尔在媒体、在制作播客，以及在播客当中与访谈的对象谈话的内容跟速度的控制上都非常有恩赐。也就是你非常清楚自己的优点，或说你的发力点。
And what happens is, as you've come here, you went from doing building the media, and now you're doing, the, you know, across the table, and we're doing podcasts and things.
就像戴尔当初来到克兰卓事工，只是进入媒体部门，但是在媒体部门，因着他的恩赐，又发挥到主持播客这样子访谈的节目。
What happens is, if people will just relax.Focus on who they are in Christ Jesus, pray and humble themselves, and know what to say yes to and what to say no to.
所以重点就是人如果能够放松下来，不要这么钻，不要这么卷，能够谦卑下来，专注的去祷告，去寻求，知道了解自己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然后知道赶快把握属于应该是你去进行的事情，然后对不应该属于你去进行的任务说不，那么很多事情就会自然的展开。
I just gave you an example. I just got off a phone call and I'm super busy right now. I don't need to be doing a Zoom call with somebody else's ministry. But these ministries have blessed me over the years. They asked me to, and I said, okay, I'll do it. From that hour and 15 minute Zoom call, I've got invited, I don't want to say where to, but as a diplomatic representative of Israel to a Middle East country.
接着拉比说，我给你一个例子，就是我刚刚才挂掉一通电话。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真的很忙，我其实不需要也没有时间再去跟别人的事工开一个网络的会议，但是因为对方的事工在这么多年来祝福过我，所以当他们邀请我的时候，我说好，我愿意。结果在我们进行一个小时又十五分钟的网络会议当中，带来了两个邀约，一个是以我是以色列外交代表的身份邀请我去一个中东的国家。
Okay, and I also got asked to speak at a very large diplomatic Washington DC type event.
而第二个邀约也是邀请我在一个非常大型类似华盛顿特区等级的外交场合演讲。
So my point is if I wouldn't have given, they didn't pay me to do the Zoom, and you know, I'm a paid speaker andhave been for years, but they didn't do that. I just said, yes, I'll help you with this because my heart was, they've blessed me for this group for like 20 years. It's about counting down to the Omer. They wanted me to speak into it to their leaders, about 80 leaders. So I said, sure, I'll do it.
那比如说我要提出这个例子是，当初我如果没有答应他们要我进行这个网络的会议，就不会有这个邀约的机会。因为他们需要我透过这个网络的会议教导这个事工当中大概80个领袖有关于怎么样去数算厄梅尔，那么因为多年来我都是一个付费的讲员，但是他们邀请我进行这个课程并没有付费，但因为这个团体在过去20年来一直祝福我们的事工，所以我说好，我愿意帮忙。
And by doing that,two assignments came that I wouldn't have ever been considered for, but these assignments are part of my destiny.
所以借着我愿意帮忙，随之而来的就是两个原本不可能轮到我的任务出现了，而这些任务其实是我命定的一部分。
Does that make sense? So that's why, but if I wouldn't have developed my skills and my obedience to the Lord, I wouldn't be asked to be speaking at that level.
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来解释，就是告诉你们，如果这些年来我没有培养自己的技能，也没有顺服神，我不可能被邀请到那样子的层级去开会、去发言和教导。
Because they're not going to take somebody that doesn't understand communication and, you know, being an influencer if you're not, you've got to have the experience. And so that's what's happening.
因为如果你不懂怎么沟通，你没有影响力，你不可能被对方选中然后邀请你。
What's happening with you? Your level of being an influence and experience is growing because it's just like with Pastor Tim, you know, he's been preaching a lot for me here at House of David, which I'm really happy about because the more you do it, the better you get at it. And he's not the exception either. He's just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拉比就指指主持人戴尔说，这也是正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看你的影响力与经验正在成长，而这也像大卫之家和一星人大使馆的提姆牧师一样，因为拉比必须常常去旅行布道，所以提姆牧师在大卫之家主持安息日聚会的时间就越来越多，他越讲越好。但这对提姆牧师并不意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越多的机会操练就会越来越进步，而提姆牧师确实一直在进步中。说到这里，与拉比对谈的主持人戴尔他说，现在我要回到一个重点，就是刻意性，也就是刻意而为。戴尔对拉比说，当你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即使那件事情 不在你舒适的范围之内，你仍然愿意这样做，对吧？你愿意离开你的舒适圈，愿意跨出去，甚至愿意离开你在财务上已经得到的稳定。比如拉比刚刚提到自己在水果经销商的职业当中，一直经营到第七年，你才开始进入你受造的目的，你才开始看见你长期的布局。其实那是你从事你的工作七八年之后，你才真正的形成的。然后你做出了一个像神告诉亚伯拉罕要离开乌尔的决定以及行动。戴尔就说，我回想我生命中某些时刻，以及我所认识的其他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季节，也就是当他们凭信心跨出一步，明知道跨出去所面对的有可能会非常的痛苦，但是所谓的成熟长大也就发生在这样子的旅程，在这样子的季节中。并且你知道仇敌一定会来狠狠的攻击你，然后如果你能够忍受在那段时间被修理，然后你也凭着足够的信心去投入，然后继续去坚持，你才会继续的成长，长到所撒下去的种子忍耐的发芽成熟长大结出果子。在戴尔提出这么写实的描述之后，他对拉比说，所以我想让你谈谈这样子的心理层面。
I'm diving in right now. I'll be 70 next week and I'm diving in on it. Yeah, it's, well, I'm never stopping because what it does is if you don't get out and walk on the water, then you don't need Jesus.
但是说，拉比，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是为主疯狂。拉比回应说，没错，我是全然投入，特别是我已经70岁了。从我为主火热，为主全然的投入至今，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就好像如果你不拥有一个你说耶稣我要走向你，然后起身走在水面上走向耶稣的决心，那么你就不需要耶稣。
And if you want to have a closer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him, get out of the boat.
就像彼得，如果你想要靠近耶稣，和耶稣有一个更近的关系，你需要离开你的船，跨进水中走向耶稣。主持人戴尔听到这里，他就说，哇，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而我总是很敬佩你和克里斯蒂，因为我们口里可以说好啊我相信，这很容易，但是当我们真正长时间的认识你们，看见仇敌在多方面攻击你们，不管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在意想不到的方向攻击你们，但在其中看到你们仍然持守着信实忠诚，见证到当你们凭信心跨出去的时候，所撒出去的种子都会结出果实。这和过去我们常常说，你想要快速的成长，只有在当你跨出舒适圈的时候才会发生。所以事实证明，我们得勇敢的凭信心跨出去，然后可能有一阵子会很惨。戴尔说，拉比，就像你刚刚提到，你知道你必须像亚伯拉罕一样离开乌尔，所以你放下了之前的一切跨出去，之后好像也跌得很惨，但你学到了很多，而这些都是必须经历的过程，才能够建立现在你所常说的那些模式。但是要养成这些模式，那个过程真的是渐进式的，而且是很慢的。
Yeah, I tried to bring all my business skills into fundraising for a ministry as a non-profit and we went broke.
拉比说，是的，一开始我试着把我用在职场上面所有的商业方式用在我们所经营非盈利事工的募款上，结果就是我们破产了。
And then I cried out to God and I said, well, Lord, why is this not working?
于是我就呼求主，我说，主啊，为什么这个行不通呢？
And he said,I'm blocking it from working because you know how to do it. He said, I want you to teach. Now, believe me, this was 30 years ago. He said, I want you to teach biblical finance.
那么主对我说，我阻止你用这样的方式成功，因为你本来就知道该怎么做。主告诉我说，我要你去教导圣经当中的财务原则，而你知道这是25-30年前发生的事。
He said, in order for you to teach biblical finance, then you have to operate with biblical finance.
神说，为了要让你去教导圣经的财务原则，也就是圣经当中的理财方式，你自己要遵守圣经中的财务原则。
And the Lord says, I'm going to teach you.
神说，为此我要来教导你。
So to be honest with you, everything that I teach biblically, I've learned it from the Lord.
所以坦白的说，就是我教的每一个关于圣经的原则，都是主亲自教我的。
That was with, Rick Renner, and his comment was, he said, I've never met anybody like you. He says, you haven't been to Bible school, you didn't go to seminary, you didn't do anything. And he says, but you have a deep revelation of the Bible. And he says, how did you get that?
那么事实上我碰到教导圣经的大师李克伦纳，他对我说，你太特别了，你从来没有上过神学院，或者是受过正规的装备，但是你对圣经的启示和看法却是很深刻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So the Lord, you know, I read and studied and the Lord taught me.
我告诉他，我就是打开圣经读，然后主会亲自来教我。
But the whole thing about biblical finance is I just went in and the Holy Spirit, I'm not telling other people to do this. I've written a book on biblical finance, you can order it. But what we learned is basically is if you'll do it God's way, then he'll do exceedingly abundantly above all you could ask or think.
而关于活出圣经的财务原则，我们所学到的就是它的基本原则在于，如果你按照神的指示而行，那么神为你所做的会超过你所求所想。拉比也提到，克兰卓施工出版了一本圣经财务原则的手册，那么这本手册的内容也曾经在帷幕之歌拉比先知性信息的专栏当中刊载过，也鼓励读者回去找这些刊载的内容，在你读的时候，你要不要按照其中的指示和这些原则来进行，你可以一面读一面寻求圣灵的带领。
So when you say yes to things, you know he's going to provide for you because it's not contingent off an algorithm or a strategy or business plan. It's off the kingdom, and the kingdom, it doesn't use addition. It doesn't use math of addition, it uses multiplication.
所以再回到按照神的指示来执行，当你对神的指示，包括圣经中神对财务运用的原则说是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一定会供应你。那么拉比提到，神的原则不是基本的演算法策略或者是商业计划，而是基于神的国度。那么神的国度不是用加法，而是用乘法，神的国度的增加都是倍增。
What happens is if you'll sow your time and resources, when God tells you to sow your time and resources, then what happens is the revelation, you have to move first and then the Lord moves.
所以当神告诉你他要使用你的时间，你的金钱，而你也愿意配合并且摆上的时候，神就能够为你倍增，因为这个启示在于你必须先跨出那一步，然后神才能够把为你的计划以及他要加给你的展开。
And because it takes faith, it's impossible to please God without faith.
跨出第一步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因为人没有信心就无法取悦神。
To give you an example, you talked about getting beat up. So after October the 7th in Israel, we get a call, and basically the way the call goes is, you know, I know you don't want to come, but we'll guarantee your safety, but you need to come. We need you to come.
拉比说，之前我告诉你们我跌得很惨的经验，那么现在我再给你们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2023年10月7号以色列遭到攻击之后，我们接到以色列的一个电话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你来，虽然我们知道你们并不想来，但是我们会确保你们的安全，所以请你们来，因为我们需要你来。
So I'm not going to say no to that, you know, and so we loaded up and we went.And it was very short notice. I think it was in 5 to 7 days they called, and we, next thing you know, we're flying to Israel.
拉比说，我和妻子克里斯蒂没有理由说不，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就是从我们接到通知到大概在5到7天之内，我们就打包好，然后飞往以色列。
We're exhausted. We're not in good health. We're just recovering from COVID. And here we are on a plane, and we're going to go see the most horrific things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那么当时我们的健康状况并不是很好，因为我们正在感染新冠疫情的康复中，但是我们还是踏上飞机飞往以色列，并且看到我们这一生当中最惊恐的景象。
So we went and we went down to the south and we saw everything, and with friends that we know, we went to our army base that's the oldest one that we've taken care of, the one.
我们飞到以色列，我们到了以色列的南部，到加沙，也去造访了一个我们长期以来所支持位在加沙的军事基地。
Us nine commanders.
而在10月7号的攻击事件当中，在这个基地我们就失去了9位指挥官。
Met these guys, you know how it is. These are, it would be like coming into House of David and we lost nine employees, you know, in an attack.
这像什么呢？就像在大卫之家，我们突然失去了9个同工一样的心痛。
Long story short, well, there was a price to pay, okay, soWhat we did is the ministry generated $2 million of aid that filled in from that.
那么长话短说，在我们在以色列看到这些之后，我们事工因此筹集了2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补上了这些缺口。那么当时我们在以色列见到我们所需要见到的每一个人。
But when we came back, we had, and I never heard of it, we had post-traumatic stresshit our immune systems and shut us down.
但是在我们回到美国之后呢，我们的免疫力因为创伤后压力的症候群，也就是 PTSD 被击垮了，所以我们都生病了。即使后来我们从生病当中康复，还是有些副作用伴随着这个创伤后压力。
Because you can't see that, you know, you can't see what we saw and then unsee it.
因为你没有办法抹掉你在以色列所看到的一切，特别是那些受创的灾区，还有人们的经历。
Point is, he's healing us now, we're restoring, but everything that we're doing now, all the favor that we have to do what we're doing, just like with today, that, you know, I've got a foreign country saying, listen, we'll give you diplomatic status, we want you to come into this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and speak to us. Where did all that come from?
拉比说，我提这些的重点是，现在你所看到的一切，是我们从回来之后经历神的医治、恢复、重建，而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恩宠，我们所能进行的事情，都是从那次以后展开的。就像我在信息的稍早提到，我无偿的参与了那个网络会议，教导他们，但其中有一个组织告诉我说，我们会给你外交身份进入我们位在中东的国家，对我们发言。
Where did all that come from? I really believe if after October the 7th, we didn't go over there, we didn't bring $2 million worth of aid, they wouldn't be trusting us to do it.
此刻这些被赋予和要求我们的任务从何而来呢？拉比说，我相信如果不是2023年10月7号，我们顺服依约前往当时很危险的以色列，了解了当地的状况，并且以200万的美金补足当时以色列所需要的帮助，让我们今天博得人的信任，使他们知道我们是说到做到的。
We worked with the Israeli embassy in Kenya.
接着拉比又举了一个例子说，我们也与以色列的外交部合作在肯亚的案子。
I guess what happens is you have to say this. We left after October the 7th to go there after the attack.We didn't go there to build the ministry. We didn't go there to do anything. We went there really as like parents. Children were saying, director of operations, who's worked for me a long time and is tough as a boot, says, you know what, I really need you to come over here.
拉比提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10月7号以色列被攻击之后，我们因着以色列的要求很快的赴以色列，并不是到那里去建立我们的事工或者是什么相关的事情，我们之所以去，是因为我们就像一个父母因着孩子说，我需要你来，然后我们就把行李收一收，很快的赶过去。那么当时的情况就是，我们在以色列的营运总监是一个跟我工作非常久很坚强的人，他对我说，我真的需要你来一趟，你一定要来。
Gotta go. That's what friends do.
我们一定要去啊， 这不就是作为朋友会做的事吗？
So I didn't have any answers, but the fact that we came, every commander we went to literally did not shake our hands. We walked onto the base and they hugged us and a lot of them just cried.
拉比说我们去并不是要提供给他们什么答案，我们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去那里每到一个军营的基地，这些指挥官就跑过来，他们不像往常一样握着我们的手，而是直接拥抱我们，然后在他们拥抱我们的时候也都哭泣了。
We had to be strong.
在这么令人动容又脆弱的时刻，我们仍然必须坚强。
And so it wasn't just humanitarian aid.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be there for people.
所以并不是我们的事工一直在做人道救援就可以，有的时候你真的必须亲自到场，成为他们的安慰，成为他们的鼓励。
So meanwhile, while we're doing all this, I've got people coming against me big time, not wanting to support me, not being critical, being this. I mean, so I have to put all that behind me and the dysfunction of that, and then we just had to go.
拉比提到，在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对我大肆抨击，并且反对我，撤销他们对我的支持，批评我，但是我必须把这些事情置之身后，然后毅然决然的赴约。
And so, in hindsight, I'm glad that we went. We just got back from the second trip there, way different.
那么事后来说，我很高兴我们去了。而就在这个信息之前，我们已经第二次赴以色列回来了。那么这一次造访以色列，当然跟上一次很大的不同。
But it was really a blessing to go.
但不管是上一次或是这一次，我们赴以色列都是一个充满祝福的旅程。
I guess what are you asking me? Is that, are you going to take a hit? Most likely you are, but what was your goal?
拉比就对主持人戴尔说，所以当你问我说，我进行这些任务的时候，会不会被打击？答案当然是非常有可能，但问题是，你的目标是什么？
Assignment is to please God, not man.
拉比说，我的任务是去取悦神，不是要取悦人。
My assignment isn't to comfort me or my wife. My assignment is to hear,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
我的任务不是要我自己或者是我的妻子被安慰，我的任务是要听见神说，做得好，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This was like our 44th trip.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a permission from the prime minister,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We can go into these areas. These areas are All these areas after the war were completely shut down to civilians.
拉比提到，在10月7号以色列被攻击之后，他们赴以色列是第44次赴以色列。我们对以色列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们得到以色列总理以及国防部长他们的许可。当时许多对一般人封锁的地区，我们都可以进入。
Because we work with the IDF and for years, not just recent, we were able to go in.
这是因为我们与以色列的国防军 IDF 工作行之有年，在这层的关系之下，我们可以去到这些已经被封锁起来的地方。
So that's why they needed us to come, because you can't get on those lists. Those are things that are built over years of trust.
这是为什么他们会特别开口要求我们去，因为这些情谊或者可以称为特殊的权利，是靠着多年来彼此信任所建立的关系。
So when God trusts you with like a talent, an ability, a gift, that gift either belongs to you and you choose how to use it. To me as a born again believer, then you have to choose that you do your work as unto the Lord, and the gifts and calling are from Him. And when He asks and it's inconvenient, you do it.
所以当神信任你，他将能力、才干、恩赐信托给你，那么这些才干、能力、恩赐就属于你了，你有权选择怎么运用他们。拉比说，但对我而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而言，当你使用这些才干、恩赐、能力的时候，你要选择依从神的指示，也就是把这些用在神对你的呼召上，而且即使是在你觉得不方便的时候，你仍然要勇往直前。
Yeah, it took us probably almost a year physically to even recover. So, well, listen, we didn't have enough warfare. We didn't take care of our health. It was just a go now.
当然拉比也提到说，那次赴以色列之后回来，因为受到创伤后应激的反应，他们身体上的疾病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慢慢的康复。但拉比也提到，那是因为他们第一次去得很仓促，他们没有做面对属灵征战最完全的准备，也没有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健康。但是在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有了万全的准备，并且带足了维他命和必须要的防范措施，所以他们去与回都没有时差，身体也很健壮，情况与第一次截然的不同。
But it was a wake-up call that when we go into that hellhole like that, the spirit, we got to be ready.
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警钟，就是当我们要进入一个在灵里像是被地狱入侵一样的地方，我们要有万全的准备。
But my answer to you is this. My gift, my assignment, my calling, my purpose doesn't belong to me. It all belongs to him.
拉比回应戴尔说，我对你提出关于任务、呼召以及生命目的这样的问题，我的答案是，我的生命目的、我的呼召、我的任务都是属于神，不属于我自己。
My tithe doesn't belong to him. It's already his.
就像我所摆上当纳的十一也不是属于我自己，那十分之一本来就属于神。
And the rest of everything I have belongs to him.
就算是其他的十分之九也是属于神的。
So that's a mindset that if, you know, you're being surrendered to the Lord. So if the Lord really hears you and asks you,
如果神听见你并且向你要什么，要知道你所有的都是属于神，而这应该是你的思维。
The devil isn't going to want me to go over and do what we did.I mean, we were handing out my book to all these soldiers during this thing, and people were getting saved reading the book.
拉比说，要知道，仇敌肯定不希望我在十月七号的攻击事件之后立刻赴以色列，深入被封锁的攻击区，拜访这些在位在最前线的军营基地。要知道，那次我把我所写的《寻回被遗忘的根源》这本半自传的书带给他们，很多人看了就得救了。
The devil doesn't, that wasn't the devil. Lord wanted us to be there.
所以我很肯定不是仇敌把我们送到那里去，而是神定我们的脚步。在最后的时间中，主持人戴尔问拉比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结语，使人们可以克服恐惧，去得到他们需要前往的方向，还有应该执行的任务，达成他们的生命目的。戴尔特别请拉比提到怎么样克服踏出去那一步的恐惧，因为拉比和妻子克里斯蒂在属灵的层面上就像大师一般，面对神对他们的呼召是义无反顾的投入，而且这些任务可能是其他的人连涉略都不敢涉略的，因为这些任务需要很大的信心才做得到。
Okay, this will be my prayer and my advice.
拉比听了戴尔的询问之后，他说好，以下是我的建议和我的祷告。
Not despise the times of small beginnings.
这建议和祷告就是不要轻忽小事的开始。
Baby steps.
要一步一步的开始。
Get used to saying to the Lord yes.
学习对主说是的。
Knowing that when resistance comes in health, wealth, family or people, don't let excuses to not answer the call.
不要因为财务或者是家人，或者是你健康的状况，成为你拒绝主的邀请的借口。
I'm going to give you an example. If you let your children, listen, no one loves our four grandchildren more than what we do. We spoil them, we love them, that's what we do. But I will not put them above my call or my purpose, because if I do, then I'm endangering them.
拉比就提到一个例子，他说我有四个孙子，没有人比我更爱他们，但是如果我把他们放在我的呼召之前，放在神赋予我的目的之前，那么我就将他们置于险境了。那么这样的原则，我的女儿、女婿以及我的四个孙子都明白。
So banana have to answer the call of God, even if it's your birthday, i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We have to put the kingdom first to keep them safe.
这个原则就是爱他们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也就是我和妻子克里斯蒂必须把神的国度放在他们之前，以确保他们的平安，甚至 我们可能因此会错过他们的生日或者是重要的家庭活动，我们都得把神的国度放在首位，如此一来他们也能够被遮盖。
And so that's the way you keep your finances and your health is by seeking first the kingdom of God and his righteousness and all other things come unto thee.
所以你要保护你的健康，保护你的财务，方法就在于你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你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给你。
But you hav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So we've had that conversation in our family, and everyone understands that's the culture of the family, and everyone understands we have a call, and we randomly, you know, do stuff like this.
但是你和你的家人在这方面要有很好的沟通，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你会把神的国放在他们之前。拉比就提到，在我们的家，我们都有很好的沟通，知道这是我们家族的文化，大家都明白我们有属于神给我们的呼召。有时候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会错过他们的重要时刻而先去进行神国度的任务。拉比就提到，他的女儿梅根是克兰卓事工的执行长，但是有时候对事情的决策，当拉比的方向跟梅根不一样的时候，梅根也要选择相符于拉比的决定。拉比说，这是因为他经历过很多的见证，是神要他去做一些不合情理的事情，他依然必须接下任务，接着祝福就会随之而来。拉比说，就像今天一开始我告诉你们，我太忙了，我本来不想参加那个电话会议，但是最终我还是顺服了，以至于得到两个不可能的机会。
So my prayer for you is this, Lord, let the faith of God, faith cometh by hearing and hearing of the word of God, and set up goals to grow with a teaching schedule that you can follow.
拉比说，现在我就要为你祷告，主啊，请你以神的信心领导他们，因为信心是从听到而来，而听到是从神的话而来。我鼓励你们在新的一年去审视你的成长目标计划。
And start transforming your mindset into who you want to be versus who you are.
根据你为着成长所设定的目标，朝着你所想要成为的样式，转化你的意念。以上就是拉比对于任务、呼召以及目的性，以自己的生命经历和见证为我们所做的解说。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在2026年的新年时分，克兰卓事工的执行长梅根·马瑟琳诺为我们带来设定目的导向的目标，以对齐神来展开2026年这样的语音信息内容。
Today I want to invite you to look back on the faithfulness of God in your life in 2025 and to realign your focus with his voice and to launch into 2026 with purpose, identity, and rhythm.
首先，梅根·马瑟琳诺他说，今天我要邀请你回顾神在你2025年生命当中的信实，然后重新校正你的焦点与神的声音一致，并且带着目标、身份和节奏进入崭新的2026年。首先，我要和你一起以感恩和成长的方向来思考，从这里为出发点，我们要深入我们属灵的遗传，为在2026年产生神国度的影响力来管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和财富。那么希望在这个信息结束时，我们能够大胆的宣告，我要扎根于我的身份，并且与神的话语对齐，与圣灵同步前进，进入2026年。我不会受压而跌倒，因为我将在这未来的一年因为与主同工同行而充满喜乐。
I really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going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goals to grow. I have a copy of the book with me. This is absolutely one of my favorite projects that Heartland Ministries has ever have released or been a part of. I love it. I love goals. I love actionable items. And this tool has been, I think, transformative for many lives. I know it has been for mine.
首先，梅根拿出克兰卓事工所出版的成长目标手册。这本手册在我们进入5786年的秋天节期时，帷幕之歌为大家展开一系列的连载。雷根提到，在克兰卓事工所出版的很多出版品当中，这大概是他最喜欢的一部工具书， 因为他本身就很喜欢设定目标，并且设定步骤，一步一步的执行。就他所知，很多人的生命因着这本工具书的指引而得到改变、转化。那么至少他跟他的先生保罗就从这本工具书当中获益良多。但是现在我们要进入2026年这新的一年，我想要跟你分享我们怎么样改变我们做事的方式，特别是当你在重新审视你的成长目标，甚至要重新设定目标和步骤的时候，会与之前些许不同。因为此时你是透过你在2025年所经历所学习到的事情来设定你接下来的目标。因为相信如果你很自律的按照你2025年所设定的目标在成长，相信此刻的你已经与2025年设定目标的时候大有不同了。所以现在是我们暂停一下，就像我们在过安息日的时候，安息日就是一个反思、反想和暂停的时刻。当我们回望的时候，不光是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信实，更是看到我们成长的部分、改变的部分、转化的部分。我们看到过去我们所设定的目标，我们达成的部分，还有我们没有完成的部分。这些将在于设定2026年的目标的时候，使我们可以刻意的聚焦在这些部分去做修正。
I'm very much about the idea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inside out, but that begins a lot of times with the actions, the small habits, the small patterns that we begin to change when we begin seeing ourselves.
那我很强调从内而外的改变，那这会始于我们从惯常的习惯和模式当中做出小小的改变来作为开始，特别是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看神所创造、所呼召的我们该有的样式，如同我们看自己、渴望自己成为的样式。
Proverbs 16:3 says this, Commit your works to the Lord, and your thoughts will be established.
箴言16章第三节是这样说的，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所以在我们设定目标之前，首先我们要先成交给神。所以如果你去查看这本成长目标的工具书，你就会看到它是根据神的时间表，也就是希伯来历，在不同的季节当中去设定你的生活习惯，一点一点的改变你旧有的模式。但是在你设定目标计划之前，你要先将这一切成交给神，也就是首先你降服于主，也就是说你把你的计划、你的目标先成交给神，而不是去做了之后才回头求神来祝福你。雷根说，当他在从事事工，特别他位居领袖群，他会面临到有一些同工是先设计他们的计划活动，然后再把他们成交给他，请他来祝福这些计划跟活动，然后请他为这些要执行的事情来祷告。他说当然这样可行，但是我看过很大的成功是人们先向遮盖或带领他们的人寻求属灵的洞见带领，然后创建出一个计划，再成交给属灵的领袖，请他们来祝福这个计划。那这不光是在属灵的计划上，也可以运用在商业计划上。你可以成交给你的属灵领袖，或者是在职场中更成熟的前辈，他们的意见给你方方面面更周全的带领。雷根就说，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在填写成长目标手册的时候，我们都是自顾自的写下来，然后再成交给神说，请你祝福我的计划。但事实上这个程序应该反过来，在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每一个步骤的时候，我们应该先去寻求神。就像箴言16章第三节所说的，要将你所要做的先交托给神，那么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也就是先去寻求神的计划，再来创建你的目标，继而带出你的行动步骤。我们越早越先于寻求神的智慧，越能够领略并且得到神已经预备好要给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会回去看我2025年的计划，查看我完成了哪一些目标，还有哪一些目标尚未完成，是什么拦阻了我完成这个目标。明年在我努力未完成的目标的时候，我要怎么进行？甚至可能有一些目标你每一年都摆上去，每一年都没有完成， 那么你得诚实的面对这个问题，求问神，我该做什么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我该在哪方面改变？因为如果什么都不改变，在2026年结束之际，也是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也不会改变。
And then I'd like to ask myself, where have I seen God's faithfulness in unexpected ways?
还有我会问自己，我看到神的信实在我的生命当中以什么样我不预期的方式彰显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没有达成，我们的梦想没有成真，那是因为我们跑到神的面前，或者是我们没有跟神的时间同步。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延迟是为了保护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单纯因为我们没有与神同步，但是我们学习去接受和降服于这个结果，而不是觉得神在抵挡我们，以至于有怒气或者是失望。所以你可以跟神说，我知道你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接受眼前的事实。就如同我们说，我们根植于主，主是我们的源头，所以我们所结出的果子是立基于我们所扎的根。那么根就说，因为有时候你对你的目标，你的梦想已经很努力了，但是结果不尽如人意，有时我们就是得停下来去看，从我们所期盼的结果之外，神在这个延迟当中成就了什么。也许原因是你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结果，也许事情并不是如你所看见的。所以当我们回去检视我们没有完成的目标，我们不是用一个羞愧的态度，而是要去看见洞悉其中的原因，就像做一个很深的年终的回顾和检视，而这是很重要的。不管你是从事事工，是在职场中，甚至在家庭，这个年终的回顾和检视都能够使我们在做得好的方面一起欢庆，在需要进步的方面列下改进的方式，使得来年我们不会重蹈覆辙，或者是停滞不前。整个团队或者是全家人停下来一起做这个检视是很重要的，不然明年还是会像在绕山路而行，无法登顶。箴言16章1-4节这里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要做的要交给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内根就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要神做的是完成我们所渴望的目的，但是我们受造的目的是要完成神的目的。
And it's our faith and our trust in him, in his ability, in his provision, in his rhythms that unlock that so that our purposes and our plans come to pass.
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信靠，也就是对他能力的信靠，对他供应的信靠，还有对他行事节奏的信靠，会使我们所设定的目的和计划得以实现。你会说，嗯，这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雷根说，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就是如果我们完全信靠神，那么我们就会在安息日像神一样歇了一切的工作，因为我们相信工作六天就足够了，然后我们会花一天的时间与神与家人有好品质的相处。还有如果我们完全的信靠神，那么我们就会摆上当纳的十一，还有要奉献的供物，因为我们相信那其余的90%就足够了，并且我们相信我们所摆上的所撒下的种子能够开启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依循神的法则，它的节奏以及节气的循环来做这些事情，使我们能够实现我们在成长目标这本工具书当中所写下的一切。但重要的是，在我们定成长目标之前，我们要先将它成交给神，求神来指导我们，感动我们，补足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而不是都写好以后成交给神说，请你祝福我的计划。哈巴谷书当中先知哈巴谷告诉我们，写下我们的意向，然后边走边做边检视。没错，这本成长目标手册就是哈巴谷书2的写照，但是你得活在对齐神的法则和对齐神的指示当中。比如关于奉献， 关于圣经的财务原则，马拉基书也说到，那些不摆上供物、不摆上当纳的人，神称他们为偷窃神的人。那么梅根就提到，我们偷窃神的还不光是金钱、财富，还包括时间、才干等等之类，也就是当神要我们摆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或者是任何他给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顺服，就被视为是窃夺神的。所以做计划的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做计划的时候没有求问神，或者是事后才把它成交给神，是错误的流程。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要邀请神进到每一个步骤当中，随时寻求他，尽早寻求他，最先寻求他，然后创建你的目标。
So before you write a single goal, pause and pray.
所以在你定定每一个目标之前，你都先暂停，然后去祷告，寻求神，求问神在这方面新的一年当中他要你做什么，是关于健康方面呢，还是家庭方面，是要致力于你的喜乐，还是致力于在财务上呢？求问神他看见你什么，他希望你在哪一部分成长和改变。
Because see, his goal for you is that heavenly perspective that knows the end game, that knows what you need.
因为神是用属天的角度来看你，他是从事情的结局来带领你，知道你哪方面要改变，哪方面要成长，哪方面需要被装备，以至于你可以符合故事的结局。所以你得停下来，先去寻求神。
Remembering your identity in Christ, remembering that we are seeking spirit-led growth.
要知道你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我们所寻求的是圣灵带领我们成长，而且要创建一个节奏来尊荣他，不是被这些要求淹没，也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而是让圣灵带领我们，支持我们，引领我们，引领我们走这条属灵的旅程。那么我很喜欢一本书，就是《原子习惯》，作者在提到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的时候，他提到首先我们要使事情简单可执行，并且可以看见而被提醒，比如你可以用一个便利贴放在可见的地方提醒你每天早晨要花多少时间读圣经。显而易见的是，你设定这个目标是因为你还没有这个习惯，所以你可以把圣经放在你早上一定会看见的地方，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你应该要去读圣经。所以作者说，你要使它容易还有显而易见，并且是可执行的，从小处开始，但是要持之以恒。雷根说，因为他有四个孩子，那么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一岁，但是他每天早上都要先来读经，那么不管当天他的情况是能够读一章，或者是只能读一节经文，只有60秒钟，这会随着每天的情况改变，但是持之以恒做这件事情是它的要点。慢慢的你就会看到习惯的养成和生命的改变。那比如说你的目标是在健康方面，比如你定个目标每一周要散步两次，或者是散步一次，总之从小而简单能够持续达成这个目标来做开始。那么梅根提到，他说，我觉得现在是你开始为你的成长创造视觉提醒的时候，同时也是制定年度计划的时候。这可以使你将你的时间运用、财务运用、资源运用以及神所呼召你去做的事情对齐。梅根就提到他们家的情况，他说，当我们在做家庭的年度计划的时候，首先我们会在日历上标注这一年当中所有节期的时间，因为现在我们住在佛罗里达州，那么每到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秋天节期的时候，我们就要将全家人从佛罗里达州飞到奥克拉荷马州去参加大卫之家的节期庆典。因为我们知道节期的时候赴神的邀约与他同坐席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节期到的时候举家的大迁移，这样的大阵仗是必须提前规划的，而且我们得将其他的事情排开。那么在财务的方面，我们也很自然的知道我们的收入的 10% 是当纳的11%，所以我们在规划其他要用钱的预算上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节期的时候我们要摆上牺牲祭，这些都必须事先预存，而不是到时候有多少给多少。雷根说这不是正确的思维，因为你所给出去的是你所撒的种子，你已经计算好你需要多少回报，因此你需要撒多少种子。所以当你有收入，也就是当你得到种子，你不能全部都花掉，你必须为撒种的时刻有意识的自我节制，以至于这个收成会在灵里彰显。雷根说我提到以上这些就是一些非常实际的步骤。接着梅根也提到最近的一个经历，就是他跟一群人有一些讨论，有一些日期的设定，但是因为讨论的时候并没有将日期标注在日历上，所以后来有些人因为没有办法与会而必须将决定的事情再次的改变。
When you don't put the feast of the Lord, when you don't put Shabbat on your calendar, things are going to come up because life is full.
那么因为我们生活很忙，总是充满了各样的事情，如果你不在你的行事历上面标注神的节期以及备注和养成习惯守安息日，那么时候到了，这些事情会被其他的事情取代或淹没。
There are some practical disciplines that can unlock some incredible spiritual results.
所以要知道实际的纪律能够开启不可思议的属灵果效。所以用什么简单的步骤使你在今天可以创建一个你渴望的未来，并且开启你属神国度的命定，依照神给你的生命目的前进呢？我说的是一个简单的步骤哦。你要去问你自己，是把圣经放在你每天早上起床容易并且一定会看到的地方，提醒你每早晨都要先吃神的话语，还是说每一周你都要散步多少次，还是你要设定自己祷告的时间，到底是什么呢？
Make sure you can identify it because that clarity will break that spirit of confusion which will allow you to move forward.
雷根建议大家在一年初始的时候，你要把这个答案这一个简单的步骤标注出来，因为这个清楚的步骤和认知可以打破我们属灵的困惑，使我们可以坚定前行。箴言21篇第5节这里说，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
Goals to grow is all about diligence.
雷根再次举起手上这本成长目标的工具书，他说这本成长目标手册就是关乎殷勤筹划，他的目的不是让你在一年初始，也就是一月的时候设定目标，然后就把它丢在一旁。他是为你的一整年，神给你的生命，给你的应许，你怎么使用神给你的时间，你的恩赐，你的才干，你的一切资源，人际关系，做殷勤的筹划。那梅根提到还有一个很实际的步骤，就是他会向着他所渴望的未来做投资。这可能是在财务上的奉献，也就是你所想撒下的种子和渴望的回报，也可能是你所想要投资的时间，或是你得购买的一些东西。比如你知道神呼召你去写作，那么你可能得去买一个电脑，或者是买本笔记本，甚至你觉得神呼召你去画画，那么你得买些画画的工具，或者神要你操练烹饪的技巧，那么你要去想你要如何为未来的自己做投资。梅根就说最近他要向着格兰卓事工所开发出来的一个应用程式撒种，因为他觉得这个应用程式能够改变许多人的生命。但是他分享的目的是说，如果你觉得什么很好，你希望别人向他撒种，向他奉献，那么你要成为那第一个就是率先去撒种的人。我们要愿意去向着能够开启目的的事项来撒种。
I'm just giving you a practical example of something that we would follow because if I want God to unlock something, if I need provision, if I need resources, then I'm putting my seed in the ground first and I am matching my profession and my decree of faith with an action.
雷根说我给你一个实际的例子，那么这是我们实际上会运用的原则，就是如果我希望神为我开启什么，比如我需要在某方面有资源或者是有供应，那么我就先去撒种，然后我使我的专业、我的宣告、我的信心都借着行动来配合我撒出去的种子。 然后其余的就交给神。
So how can you do that with what he's calling you to do in 2026?
所以在2026年你要如何执行神呼召你去执行的事项呢？你可以为他做哪些投资呢？是你的时间，是你的财务，是参加某个课程，或者是门徒训练。你要想想看是什么你可以投资来符合你所写下的目标。你要知道我们得有和2025不同的操作方式去进入新的一年。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这里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This is a time to plant the seeds for the future harvest for later in the year.
这时候你为你的未来，也就是今年的最后所期盼的收成撒种的时刻，所以你凭信心能够采取慷慨的行动去解开你未来所想要的那个行动是什么呢？你生命中有哪一部分是你可以分别为圣顺服于神的呢？比如你可以告诉神，这是我的梦想，但是在我为他拟定计划并且执行之前，我先成交给你，我要常常为这个梦想来寻求你，请你帮助我知道我该如何筹划使我的梦想能够成真，求主帮助我将它写下来。那么在一年初始的时候，我还喜欢去求神给我一个字或者是一段经文，使我在这一年当中可以随时去回想它。梅根提到去年神给我的字是水流的流，当时我就想这个字的意思是不是要让我顺流而去，不要挣扎，平平静静的让水流带着我前进。我想这棒极了，但事实上回忆过去这一年根本不是这样子。我所经历的水流就像湍急的水流，是非常动荡混乱充满挑战的，但重点是我还是顺势漂流而且坚持住了。我跟神说我真的很惊讶也被震撼到了，但是我试着在这个湍急混乱的水流当中坚持不要灭顶。特别是今天我跟我的员工有一个会议，那么我们发现事情发展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这时候我好像听到神在我的耳边说，梅根，顺势而去，不要抗拒，就是顺势而流，看我在做什么。
So that's what I mean, ask the Lord for a word.
梅根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我要你去找到一个神给你的关键字。那梅根就提到，其实神给我每一年的字都不一样，当然我的脑子里面会出现很多的字，但最后我会确定有一个字是从神而来的，它可能不是我所预期的，但我仍然会以这个字作为我的定锚点。当我走到某一个点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我就会回到这个字上面。就像我刚刚提到会议中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所预期的不一样，但是我的脑子中立刻想起神告诉我要顺流而去，放手，不要挣扎。这可能看起来很可怕，人像在湍流中泛舟，但神说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求你顺服于我。箴言19章23节这里说，敬畏耶和华的得着生命，他必很久知足，不遭祸患。这不是我们都想要的吗？这难道不是我们设定成长目标所想达到的吗？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并且持续的被保护，在神的里面有满足的生命。雷根举起手说，这绝对是我要的。但是你必须活出全然的摆上，全然的顺服与交托。说到这里，雷根就说，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要有舍弃的爱，要降服，会令人很不舒服的，而且会令人不安。
It requires a level of trust that you don't even know that you have in you.
你必须有一定程度对神的信任，你甚至不知道你可以这么的信任神。意味着即使在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仍然跟神说，好的，是的，然后你就是埋头去做，从不缺席，殷勤的去建造神呼召你要成为的样式，成为的生命模式，使你能够解开你的生命目的，进入你的命定当中，回应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
It's an incredibly exciting opportunity.
这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机会，但它的目的不是要让你无法消化，而是用成长目标手册这本工具书一步一步的引导你。
stay in the Word. The Word of God, the Bible, is the most precious tool. And I don't know how you get that, if you read it or you use something like the Dwell app, but those are just tools to make it a little bit more accessible. Remember to make it easy and make it obvious to start and remain consistent.
还有重要的就是读神的话语。话语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要使你所制定的目标和计划易完成的，使你的行动计划视觉化，使你很容易展开，并且要持之以恒。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me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a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You can tell I'm really passionate about this subject.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语音，和我一起聊这个话题。你可以看见我对这个话题很有热情。
I love goals. I love achieving goals.
我喜欢设定目标，我喜欢完成目标。有的时候我们会失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达标，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习。重要的是我们要改变，我们可以转化。
The 2026 does not have to be a mirror image of 2025.
这是我们的2026年，不同于我们的2025年。我们可以比2025年更好、更棒，并且更认识神。
We can get closer and closer to walking in our purpose and our destiny and in the season and the rhythms and the habits and the patterns of God.
我们可以在神的季节、神的节奏当中，越来越靠近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目的以及命定，以至于我们更认识神、更爱神，以至于我们可以与神面对面，敬拜他。归荣耀给他。
So much for being a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I look forward to being with you next time.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语音，我们下次见。祝你们安息日平安。